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你是怜悯我们的，你是有能力的。你要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你的恩慈，你要在你仇敌面前显出你的能力。所以凡仰望你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就眷顾你的教会，带领你的儿女，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天父你祝福我们，求我们的阿爸父安慰我们，使你的真理，使你的福音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使我们看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信心刚强，我们就灵力强健，我们的眼睛就真正的明亮，使我们真正做智慧通达人，可以在这世界上面为你打美好的仗，可以为主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大有能力。我们特别也祈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将真理分解得清楚，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百姓同得造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继续来学习希伯来书第二章。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经文。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这两节的经文。那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还是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看到上次特别我们看到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人性尊贵不尊贵呢？尊贵，非常的尊贵。所以上帝就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世界托给天使管，而是给人管。当初造的时候，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说，就祝福他们，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怎么样，治理全地。当上帝把亚当夏娃造出来以后，亚当夏娃堕落了，那么上帝的祝福并没有改变，所以人还能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上次读的经文特别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连将来的世界上帝是托付给天使还是托付给我们呢？托付给我们。所以人是在上帝的旨意计划当中，永恒的旨意计划当中，是占据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地位。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说，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罪，你就知道罪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因为人这么尊贵，但是一个罪就把人给拉下来了，是吧？亚当夏娃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堕落了，然后他们一堕落，死就在这个世界掌权了。所以罪非常的可怕。我们想到亚当夏娃是最出色的，在人当中，我们除了主基督以外，亚当夏娃是最出色的，我们要承认这点。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罪中生的，对吧？我们这些人不是一生来就是圣洁，我们不是一生来就智慧，我们不是一生来就有能力，而亚当夏娃一开始是这样子。所以你对比亚当夏娃，这是我们最杰出的，结果被罪给打败了，你就知道罪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什么呢？只有福音。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看到说，那人没有办法，但是神就是看到那比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类，就是主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然后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只有这一个方法，因为罪在受造界当中没人能解决的。我们以前讲天使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天使有没有能力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如果天使有能力解决罪的问题，魔鬼就可以再回到天上做天使了，对吧？天使如果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他魔鬼原来是天圣天使的同伴呢，天使就可以把他拉到天堂上面去帮他解决问题，天使没办法。所以解决罪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是吧？那么我们这些人知道这点的时候，福音的独一性，福音的宝贵就显出来了，因为只有这一个方法，是吧？只有一个方法。就比如说你看有些那些这个有那些考古的，有些玩古玩的，古董的，买古董的那些人就知道，有些东西很漂亮，但是呢它还不是特别贵重，因为它不是独一的，是吧？有些人说唐伯虎画的画特别好，然后现在价值连城，但是唐伯虎画了不止一幅画，对不对？你可以拿到很多幅，所以有些好有怎么样子，这个评估就不一样。但是福音只有一个，好像如果有一个古董值全世界只有一个，那个就不得了了，对不对？那就很贵重，它价值又高又尊贵。那么我们说福音就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乃是唯一的救法。古董不过是让你欣赏，不能给你生命，是吧弟兄姊妹？古董能不能给你生命啊？不能。古董能不能解决你罪的问题？不能。古董当然它有艺术价值，看了以后让你心情愉悦，但是能够让你心灵安息的是不是古董画家画的画或者什么东西？不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独一性是不得了的。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以福音为中心，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蒙大福的人，因为我们得到了世人所没有的这个宇宙间最宝贵的东西。什么东西？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有了一个生命联合的关系，良人属我，怎么样子啊？我也属他，我属良人。我们真正看到这些，我们就欢喜了。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特别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面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是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当中，其实它我们说讲到了三方面的关系，三方面的人。哪三方面呢？一个讲到了上帝，我们的天父；一个呢讲到了主基督；还有一个讲到了我们。那么我们主要是从这三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你说哪里讲到上帝，我好像没看到，我看到主耶稣基督了。其实你注意看第十节开始，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弟兄姊妹，我们跟主基督是兄弟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后面也有讲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么谁是我们的父？弟兄姊妹，我们天上的父，是吧？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说你在这里首先要认识看我们的上帝。这里面说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讲上帝。我们这位上帝是万物都是属乎他的，万物都是本于他的，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我们必须清楚看见知道说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万有的源头，是万有之主。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跟我们关系很大。万物都有源于他，万物都依靠他。那么我们在问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去晓得，就会去知道说我们的上帝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万物都属他，他是造物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受造物会超过造物主的？有没有受造物会打败造物主的？没有。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的旨意都是阿们的，必要成就的。这一节经文讲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一节经文讲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怎么样子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他要让很多人得救。这件事情会不会失败？我们很软弱，有魔鬼的拦阻，世界的拦阻，然后哎呀 上天堂的路是多么的难，人心是多么的刚硬，是不是？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一点，哇，真难呐，对不对？但是你注意，我们说当你注意到说万物所本万物所属的都是这位上帝的时候，这位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那么他愿意让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就一定有许多的儿子会进到荣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当你明白这点，当你知道这点的时候，就是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我们一定要学会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这个兼听则明，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兼听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你要听多一点，是没有错。所以基督徒你要不要说我什么人都不听，我只听牧师长老讲话，那不行，你得听听别人讲。但是你不能变成听别人讲都听，然后上帝算百分之一，谁谁谁算百分之一，谁谁谁算百分之一，不，其他所有这一切你都要听，但是你要在所有这些声音当中，你注意有一个声音是最伟大最确定一定成就的百分之百正确的，是谁的声音？弟兄姊妹，上帝的声音还是牧师的声音？上帝的声音还是你爸爸妈妈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我们就我以前讲过，我们小孩子经常会崇拜父母，很相信父母，所以我们以前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那有一个小弟兄，然后那个时候才几岁，比我儿子现在大几岁。那个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大家在那里一起在这个野餐，然后大家在那里你说我的，我说你的，东一堆西一堆的。然后他爸爸，因为我们在一起是一群基督徒家庭啊，还有一些这个慕道友啊在一起，然后准备也希望能传福音怎么样。他爸爸想说一段话，然后比如说做游戏什么的，因为大家都在那说听不见，然后这个小朋友就突然跳起来了，你们都安静，我爸要说话了哈，就意思说我爸说话这么重要的事你们居然不听，你们要听我爸说话，我爸说话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注意啊。那把大家全都逗笑了，大家笑完了都安静了，听他爸说话，是吧？那我们说，我们弟兄姊妹，你得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阿巴父说话，这个你才是最重要要听的，你明白吗？比如说有些人说啊，这个世界上面啊，最后啊，像比如说那个有一些那些错误的异端的教训说，得救的人很少啊，你如果不加入我们教会，你 99.8% 甚至 100% 不可能得救，你要不要听他说的？不要，因为上帝说什么？他要领许多的儿子怎么样进荣耀里去。上帝说的话就是上帝的旨意，就必然要成就。为什么呢？我们说有两个原因。一，上帝是信实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能不能讲一句谎话？不能，一句谎话都不会讲。第二，上帝是大能的，阿们吧。比如说我们人，我是讲实话的，你说什么，你让我什么，我都讲实话，我不讲谎话，我尽量不讲假话。我们当然很难做到，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会软弱讲谎话，但是我们讲实话和我们的能力，这是两件事。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有一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爱莫能助，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爱莫能助？就是我真的爱你，我也想帮你，但是我没能力，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的话就是不改变的，就一定能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信实，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能力。他说我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件事情必要成，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因为他有能力，他有能力，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说，比如说，你说我看到有人穷，哎呀，我特别怜悯你，我可想帮你了，我可想帮你了。然后这个人说，其实也不需要太多，你给我拿3万块钱出来，我眼前的难关就过去了。哎呀，对不起，3万我也拿不出来，你是吧？拿3000我有点吃力，这就是能力的区别，你明白吗？你爱他是真的，但能力不够。但上帝呢？上帝是信实，上帝说，凡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是吗？那你说我现在就缺3万块钱，对上帝来说是不是难成的事？不是难成的事。你说什么意思？梁弟兄，今天听完这个道以后，我一出门帮3万块钱掉我眼前了？不是，你的难题上帝一定能帮你解决，人不行，但是上帝可以。所以圣经上面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是压伤的芦苇，所以上帝不折断。圣经上面还说，如果你们依靠人，哪怕你依靠的是法老，这样子在人看来人中之龙凤最厉害的人，也像扶压伤的芦苇，那个芦苇那个杆会怎么样子啊？把你的手掌刺透。但是依靠上帝不一样，所以你要首先看上帝，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造物主，神是信实的，神是有大能的，他要说的事情就是必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你学会这一点去读圣经，圣经就成为你的安慰。你学不会这一点读圣经，圣经就不能成为你的安慰。所以你看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翻腾的波浪，就心怀二意的人就如同海中翻腾的波浪，不能指望从神那里得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自己翻腾，你自己翻腾，上帝不翻腾，你翻腾，你知道吧？你自己在那儿，哎呀，这个，我为我儿子祷告过了，到底有用没用？我求上帝给我儿子预备一个好媳妇，你儿子才三岁啊，那你就等吧，是不是啊？起码等20多年呗。那有什么？但是你别翻腾，对不对？你可不可以？你儿子三岁的时候，你为他婚姻祷告，可以。上帝成不成就成就，你忘了上帝也不忘记。但是我们翻腾在哪里？就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会不会这样好好的？对对，上帝主耶稣怎么讲呢？你们肉身的父亲有没有儿子求鱼给他石头，求饼给他蛇的？没有。你们天上的父呢？你们求他，他岂不把什么给你们呀？把圣灵给你们，把最好的给你们。你明白吧？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说的就是实在的，上帝说的就一定是成就的。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这里面讲的是上帝说了，我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所以司布真牧师有一篇讲到，我们发灵修信息时候给大家发过，司布真牧师说天堂热闹的不得了，他甚至很大胆的说了一句话。我为什么说大胆？因为圣经上面确实没这样说，但是他很大胆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得救的比失丧的人还要多。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是，主耶稣说的那个进天堂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找见的人少，是吧？灭亡的路是宽的，是大的，找的人多，走的人多。那你这个话是不是讲的太大胆了？那司布真牧师说什么？他说我是根据神的话说的，神说得救的人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圣经上没说失丧的人像海边的沙，天上星一样，是吧？圣经上面真的没告诉我们说失丧的人有多少，没有做这种对比，同意吧弟兄姊妹？但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得救的人多得不得了啊？将来我们在天上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说那个声音像重水的声音。我们在内地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体会不够深，如果你是住沿海城市，如果你出过海，你就更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在海边的时候，那个海涨潮头那种声音，哗，那种声音可不是用口技能表达得出来的，因为旁边都是这种声音。如果你跑了大海里面坐船的话，你去感受什么叫重水的声音。当然如果海浪太大，一般我们都避开了，都不在那儿。但是那个意思就是大的意思，就是那种海的浪，那种人的多。说的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说那些得救的人数也数不过来，是吧？你明白吗？就是上帝说的，他说我要领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去。当你明白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既然上帝的心意是这样，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上帝说，哎呀，亚当的这些子孙后代都灭亡了，我要挑几个人到天堂上去。他如果这样子，我们也无话可说，对吧？但如果他说只是挑几个人到天堂上，我们基本上都是，就很容易绝望，同意不同意？他就像你说你上学的时候，他说我要找几个学霸，那你基本上你说我是学渣，是吧？然后我我做不了学霸，这我连我们班前十名都进不了。他而且呢，全世界如果只挑几个人的话，那是学霸中的学霸，是吧？清华北大的也不一定挑得上，那我就觉得没戏了，没戏了。但是上帝说我要让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跟你有份没有啊？有啊。他你看，你说我很软弱，是主说你看更软弱，那个摊子软弱不软弱？软弱。毕士大池边那个摊子软弱不软弱？软弱。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主都让他走了，主耶稣，然后有人说谁让你走的，谁让你走的，他还把主耶稣给出卖了，对不对？他说那个耶稣让我走的。其实给主耶稣找了很多麻烦。主耶稣医治他没有啊？医治了。很软弱的，对不对？软弱的一塌糊涂。彼得软弱不软弱？彼得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我们讲的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彼得还有一次软弱，那些法利赛派的那些人过来的时候，彼得吓得不敢跟外邦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假设彼得那天，假设我们来了我们教会，突然来了一帮犹太人，彼得不跟我们吃饭了，你知道吗？ 他原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他后来不跟我们吃饭了，两弟兄啊，你们吃猪肉，我去吃牛肉去了。那我们犹太人不吃这个，就软弱不软弱？软弱。主搭救他不搭救？搭救。所以你说不，我罪很大，我罪很大，是你罪很大。我说看那个钉十字架强盗罪大不？大不大？你知道他罗马帝国钉十字架是不是随便捞个人就钉一下啊？因为是不是随便谁这个偷了东西或者是抢了钱就钉十字架？不是的，在罗马帝国是最坏的坏蛋才钉十字架，因为古代的时候死刑有不同的死刑，比如中国古代也有，有的是砍头，这个叫比较怜悯的，就是那个还塞点钱给这个砍头的人，那个刽子手拿着大刀，嘡一刀砍下来不痛，如果不好砍了几下那痛嘛，对不对？就是这样。还有腰斩的，那腰斩的就比砍头更痛苦一点。钉十字架是最痛的，因为好长时间死不了。那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让大家心里，哎呦，咱们别讲这些了，这个吓人的慌，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说那个强盗很坏的，进天堂了没？进天堂了没有？进了。哎，他没做好事啊，他没来得及做好事，他信了主以后没做好事，没做好事进天堂没有？进了。为什么可以？因信称义，对不对？你明白这个以后，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你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再稍微插开一点跟弟兄姊妹讲，你明白，你鼓励孩子也是这样，你别老是拿学霸跟你的孩子比，说谁谁谁，你看人家那个孩子多么厉害多么好，你的孩子很容易灰心，你要跟他差不多的人比，你知道吧？甚至他觉得这个我比他还强一点，你说你看那个谁谁谁这个都做到了，你也可以，女儿没问题，儿子没问题，他就得鼓励了，你明白？圣经上面上帝告诉我们说，他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你一看圣经上面这些例子，瘸子、瞎子、杀人犯、逼迫教会的，反正犯过奸淫的、杀过弟兄的等等，这些人都能进天堂，你能不能啊？能。为什么能？我们刚才讲上帝的话是信实不改变，他说的就是事实，他说的就必然要成就，他说我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福音就这样成了，是不是？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不就讲的吗？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神说了什么什么就怎么样就成了，只要上帝说出来的就成，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在这里来讲的话，他的意思是要使很多的人得救，非常多的人得救，你明白这点的你才有信心传福音呢。我在讲弟兄姊妹，假设我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让很多人得救，我当然有信心传福音。但是如果我认为说，哇，像以前讲的那样，哇，整个中国黑压压一片，这个城市也不知道能有几个得救，那我还传个啥劲儿呢？啊，如果像有些说的那样子，整个郑州市可能就可能也就十几二十个人得救的话，完了，那我的使命是传福音的，还是找着这十几二十个人？啊，弟兄姊妹，我的使命就是找着这十几二十个人。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级去，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情，讲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这个是蛮族，就是那些比较野蛮的那些人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去那个地方传福音，开始有人是怎么样子呢？他是这个去传福音呢，是很注重所谓的注重神学，讲了一大堆道理，帮帮帮帮帮讲。那些野蛮人都听得头都晕了，也不知道在讲啥，然后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发现，这样不行，没效果，怎么办呢？好吧，那我讲点给你们讲点简单的，看看能不能听懂。讲简单的是什么呢？讲简单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帝爱世人，然后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一讲这个，那些当地的野蛮人好多人就听懂了，就信耶稣了。这个就是什么？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以为说要讲这个要讲那个，他没想到，因为上帝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勇敢的传讲福音，因为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就一定是这样子的。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就一定会成就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福音可传，上帝就不会把我放在这个地方。阿们吧，弟兄姊妹。 因为我是福音的使者，上帝会不会做这样无益无劳这个 无功而返的事情啊？不会。所以保罗也曾经传福音的时候，在哥林多城传福音，一开始特别艰难，传的特别艰难的时候，保罗肯定是想打退堂鼓了，主知道他的心，所以半那天晚上的时候，主跟他站在他身边跟他说话，说保罗放心，只管传，因为在这城里怎么样子啊，有我许多的百姓，因为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传一个比圣经更宽广的福音。什么意思？有些人说，哎，上帝这么有爱心，人人都得救，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不对？不对。但是又有些人说，你如果要得救，你要明白三位一体，你要明白神的二性，你要接受这个，你要明白那个。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圣经上面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怎么样？没有永生。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其实两弟兄，说实话哈，我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天堂的这个真实性啊，我还是心里面有点疑惑不清楚。哎呀，糟了，你受洗没有？受过了。那你这洗咋受的？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真的，其实论到天堂来讲的话，我们好多时候不明白，但影不影响我们的得救啊？真的不影响。你看彼得他们，当主基督复活跟他们同在了40天升天那天，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彼得他们问主耶稣什么话，大家记不记得？他们还在那傻傻的问主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就他们还等着说，主耶稣你已经复活了，你不准备走了吧？你就帮我们把那个罗马帝国打败。这就是人因为他从小受的教育给他形成一个思维定式，不是一下子改得了了。但他信了没有，弟兄姊妹？信了，他信了耶稣，但是他就是不懂这些。但主有没有嫌弃他？没有，主就在这方面做成这样奇妙的大功，让他得救，就是这样。所以主就说，那日子那时辰是你们不知道了，主就升天走了。他们就想来，好了，去吧，传福音吧，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主五旬节圣灵降临，事就成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的时候，这是我们讲说你要认识上帝。另外一个，我们说你要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到说，这里面说上帝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神学方面，就神学名词来讲的话，就是神收纳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我们说这个教义是从圣经上面来的。那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上帝要收养很多的儿子。哎，你说儿子，那我们姊妹怎么办？姊妹也是儿子，明白了吧？就是圣经上面用这个，有的时候他只用一个，不是恰恰不像我们习惯说儿女，是我们强调了男和女的不同。但是圣经上面讲说儿子的时候，许多儿子包括了姊妹，意思说在上帝眼中完全平等，你明白吧？就好像说大家都是人，同意不？你不一定每句话都说男人和女人啊，是不是？你不用说每次都说女士们先生们，不用，是吧？有时候中国以前我们习惯同志们，就把大家都代表了，是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他在这里表明他要收养很多的儿子，你要去思想在这方面的一个思考。思考什么呢？上帝收养什么样的人做他的儿子？什么样的人？信耶稣的人，是不是？那就我们的本相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智慧聪明的呢，还是丑陋软弱的？丑陋软弱的。所以这方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因为从上帝收纳软弱人做他的儿子来表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一般而言，比如说有些人他要接收一些人做养子，他会收很糟糕很差的呢，还是一般会挑相对好一点的？一般会挑相对好一点。当然有一些人特别受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以后，有些人去孤儿院收养孤儿的时候，会收养那些特别可怜的，甚至身体有残疾，这是受基督教影响的。没有基督教影响之前，很多人如果我要收养一个儿子，如果你这个儿子是傻的或者是笨的，我不会收养的，对吧？因为我要收养他做我的儿子，做我继承产业的，那么这方面一般人是收养好。所以从这方面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方面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好，那么你能不能做上帝的儿女？ 能不能？为啥能呢？因为上帝就是收养这样的人。真的，上帝收养的是有问题的人。你不要，我们总是想着说，我希望像大卫一样，大卫十几岁的时候，撒母耳见到他的时候满面红光，容貌俊美，是不是？嘿，希望我满面红光，容貌俊美，但是我也我没有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呢？不，大卫是这样子的，但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卫的灵魂干净不？上帝拣选他，他说大卫的灵魂干净不？不干净。很多软弱，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软弱的，好了，上帝绝对愿意收纳你做他的儿子。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俊美的，好不好啊？如果一个人确实俊美，你说哎不好，谦卑，人家明明是学霸，你非要让人装成学渣，这是不行的，对不对？他确实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我确实别人甚至姊妹也好或弟兄也好，别人都看到，哎呀，这么漂亮。这么英俊可不可以啊？可以。那哎呀，我英俊漂亮不能到上帝面前去了，可不可以？可以。你英俊漂亮到上帝面前，上帝让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量上加量，可不可以啊？可以。这就是上帝。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说你要看到上帝是这样收养。另外一点，我们说上帝收养我们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了，上帝收养我们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是友好的关系还是对敌的关系啊？对敌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你想过这一点吗？有没有人把仇敌收养过来做自己的儿子，而且是继承产业的儿子？不是像中国古代比如说战国时候，秦国跟赵国跟楚国大家打，然后说好，把你儿子，你的秦王子，比如说秦始皇原来嬴政就是这样子嘛，原来他是在赵国的，但是他那个叫什么儿子呢？他那个叫质子。哪个质啊？质量的质，不是物理学那个质子。质的意思是什么？做人质的意思。把你儿子放到我赵国来，因为那次赵国把秦国打败了，把你儿子放到我们赵国来，你那边稍微有点不好的，我就把你的儿子给砍了，看你敢不敢动我们。这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是做上帝仇敌，但是上帝就把我们收纳过来。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了，他在天国这个登山宝训讲到天国的法则的时候，他讲过说，你们不要只要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们要爱仇敌，要让你们的爱完全好像天父一样。因为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税吏和罪人也能管得到，但是唯有上帝是怎么爱的呢？上帝爱仇敌。所以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这个就是至高的爱。你去思想，其实圣经上面这样子做上帝仇敌的人被上帝收纳做他儿女的多不多？多。保罗是不是？我问弟兄姊妹，保罗原来是不是抵挡耶稣的？残害教会不？残害。有没有逼迫圣徒？还有一个地方，保罗你说那是一个人，我说因为这里面讲许多儿子，还有一个地方是圣经上面很短的先知书里面记载，尼尼微城，大家记不记得？尼尼微城里面有几十万人是当时的大城，但是尼尼微，你们知道它是哪里的城吗？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府。就是亚述国是怎么样？亚述国是仇视以色列人，残害以色列人，经常逼迫以色列人的。所以约拿一听说上帝让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他不干了，他就跑了嘛。大家记得，他就坐了去他师的船，然后结果不干了，最后海上起大风浪，上帝就到这个地步。上帝为了救尼尼微城的人，海上起风浪，约拿就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被丢在海里面，落在鱼肚子里面，上帝把他让那个大鱼安排，应该是一条大鲸鱼，可能应该是大鲸鱼，要不然怎么能把人吞到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然后把他吐到岸上面去。吐到岸上以后，约拿再去尼尼微城传福音，传福音的效果好不好？太好了，全城人都信了，全城人都悔改了。约拿不干了，是不是？我在以色列没这样的效果。尼尼微不是我们的仇敌啊，上帝是抵挡你的，你居然让他们信了。上帝怎么回答约拿呢？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帝说在这么做一座大城里面，你看你那个蓖麻你都爱惜，这个大城里面不认识左右手的就有十几万。不认识左右手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小孩。小孩分不出左右嘛，我儿子现在能分了，再小一点的话再早两年分不出左右的，那鞋有的时候穿反了，左脚穿右脚，那分不出左右手就指着小孩说，这个城小孩子都十几万，我岂能不爱惜。 然后约拿书就结束了。约拿书后面没再写了，也没写约拿悔改什么之类。这就是神的心。我们是做仇敌的，你知道吗？是不是？还有一个旧约里面讲的那个亚兰人的元帅乃曼，大家记不记得？记得这么详细，亚兰人跟以色列国啥关系？弟兄姊妹，是不是友好邻邦啊？不是，亚兰国和以色列其实有点像我们和日本一样，就打仗的关系，大家关系不好。亚兰人那时候还欺负以色列，所以亚兰国的国王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国王，说我们这个元帅给他治好，把以色列国王气晕了，你知道吧？他说我是谁？好，他得大麻风，不治之症，谁都知道治不了，然后写封信给我干嘛呀？这不是找借口准备打我们吗？所以他急死了，吓死了，对不对？乃曼去了，发生什么事儿？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一个闪电把乃曼劈死在以色列？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就借着以利沙把乃曼给治好了。这预表什么呢？就是上帝的仇敌被上帝收纳为儿女。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特别的安慰。我们如果你认识到自己说，哎呀，我原来是上帝仇敌，但你现在放心。为什么放心？因为照着神的美意，照着上帝的美意，不管你原来怎么敌视他，他要收纳你做他的儿女。怎么做他的儿女？信就做他的儿女。只要你接受基督的义，接受他救赎，你说上帝怎么会是这样子啊？上帝也不让我，不要求我做任何东西。对啊，上帝也不要求报仇啊。上帝报仇了，上帝报仇了，报在谁身上了？弟兄姊妹，报在耶稣身上。真的，上帝的公义没改变，但是上帝喜欢施恩，不喜欢发怒，所以他看见仇敌做他儿子，他特别高兴。你要看到这些。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讲的，说上帝要收纳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一般人如果收养子收几个？我问弟兄姊妹，一般收几个？收一个。而且很多人收养子是为了什么？收养子家里面生了八个女儿，是吧？没儿子，说没有人继承我的香火，所以我收一个儿子。上帝有没有儿子？我问弟兄姊妹，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好不好啊？有没有上帝说，哎呀，这个儿子太让我失望了，太让我失望了，我收养几个儿子来完成我的心愿，有没有这样子？不需要，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爱是广大无边的，上帝有无限的广大无边的爱。他不是，他有一个儿子，其实这个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绝对让上帝的心得满足，阿们吧。但是上帝还要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爱广大无边。当你明白了上帝的爱是广大无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不是因信称义，根本不可能有许多人得救，阿们吧。只要加一点条件，我们以前还跟大家讲说，只要加一点条件，很多人就得救不了。其实如果加的是善行的条件，或者是人心灵的条件，就没人能得救。如果加的是钱的条件，确实有些人可能还够钱，是吧？比如说信耶稣，加100块信耶稣就能上天堂，那有些人能掏得起100块，对吧？但有没有人掏不起100块？有，真的，你没见过那些穷的。我前几天看到有人发了一个照片，比如说北朝鲜那些人非常穷，非常可怕。他发一个照片，在北朝鲜的医院，你知道输液瓶用什么？你们知道不？是用啤酒瓶啊。他真的是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很多人饿得皮包骨头，就饿死的很多。100块钱人民币在他们那里面就是大富翁。上帝只要加这一个条件，你说不，那别加100，加一块吧，加一块行不行？弟兄姊妹，加一块钱也很多人，非洲的饥民，北朝鲜那些饿死的人，一块钱他也拿不出来，同意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上帝的爱广大无边，所以他制定的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呢？只要你接受，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因为他的爱广大无边，他要接纳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而且这里面还讲到说，上帝把我们接纳做他的儿子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是为了让我们给他干活，是吧？为了什么？经文里面说什么？进荣耀里去。就是上帝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子，收养我们做他的养子，是为了让我们 进到荣耀里面去，就是享受他丰富的恩典和祝福，这就是神的心。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是很不一样。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确实收纳别人做养子，他是有他的打算。比如说特别古代就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古代的时候，如果把一个人收纳做养子，先是像用这个奴隶一样，或者像做这个工人一样，让他去干活，做很多活，然后还要考虑要不要最终把财产给他继承了。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人是软弱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但是上帝把我们这些仇敌，把我们这些罪人，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把我们这些丑陋的人接纳做他的儿子，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进荣耀里去，为了祝福我们，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上帝在这个先知的口中向我们说话，就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非常的糟糕，结果上帝还是借着耶利米口说什么呢？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那你说怎么他们会有灾祸？以色列人的灾祸是制造的，祝福是上帝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有灾祸？是不是上帝觉得这些以色列人过得挺舒服，老是不摔跤，对他们成长不利，丢个石头下去让他摔一跤，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上帝很恶意啊，你明白吗？你说你的孩子学走路走得好好的，然后伸个绊子绊一跤，说让他学得更好一点，会有这样的爸爸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爸爸？没有。以色列人遭灾祸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对不对？上帝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收纳你们做儿女，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好多人其实是很容易用自己推理来想象上帝。我们就认为说，上帝让我们信耶稣干什么呢？我知道，我有恩赐啊，我有财富，上帝要用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甚至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这样讲：某某姊妹、某某弟兄，你有福啦，你有福啦，上帝要用你。你。所以你信耶稣吧，上帝要用你。如果上帝不能用你的话，你这个一生都没价值。这个只说对一小半，我说，而且容易给人误会，你明白吗？这样传的福音是容易给人误会的。哦，原来上帝要用我，能上天堂吧？用一下也合算，也合算。但心里其实有疙瘩，你明白吗？你明白不明白？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爸爸、你妈妈爱你，爱你，他说我就是爱你，因为你是我女儿嘛，因为你是我儿子。但你爸爸妈妈跟你说，我爱你，为什么爱我？我养儿防老嘛，是不是？你说我为什么？以后我靠你了嘛，是吧？以后那个啥啥啥都你得给帮我搞定了。你这个时候心里啥滋味，弟兄姊妹？太好了，终于爸爸妈妈要用我。你会不会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爱变成有条件的爱，其实有点变味儿了，是不是？上帝在这说什么？上帝说，我收纳你做儿女，是让你进到荣耀里。我对你没条件，我对你没条件，我给你的只有祝福。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上帝。所以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其实你见过，其实父母因为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不太明显，比如说有些爷爷奶奶，比如说现在那倩文姊妹带着我儿子这个回老家看望我岳父岳母，那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见到好长时间没见到的孙子或者外孙子，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子？那时候会把他准备的那玩具好东西一股脑的塞给他，是不是啊？爷爷给你早就买好这个小汽车啦，早就给你做了这个那个，是不是啊？他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爱的不得了。他其实为什么有时候隔代亲，我再跟大家讲为什么有隔代亲，因为一般爷爷爱孙子就不存在能利用孙子的问题，是吧？等孙子长大，一般爷爷怎么样子？爷爷一般都差不多了，是吧？没什么好利用的。所以爷爷爱孙子经常功利的成分就比较少，所以你会发现小孩子有时候会喜欢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甚至有些方面超过父母，原因在这里。因为中国的这个孝道的这个观念有很多错误在里面，所以导致了隔辈亲而跟父母不够亲。你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本来你应该跟你的儿子比爷爷奶奶要亲得多，所以有些父母发现了气得不得了，要千方百计的隔绝孩子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关系，因为明显比跟我还亲，我气死了。其实原因是在于说你自己表现出来功利性，
当然也有另外的原因，人的罪性的原因，比如说父母会管教孩子，爷爷奶奶一般不管教，对吧？爷爷奶奶都护着，别打别打，是吧？啊，你小时候就摆出我是你爸的姿态了，你明白吗？你打你儿子，我打我儿子，是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爸妈要管教管教这个儿子了，然后爷爷摆出了你敢管你敢管你儿子，我就管你。好，那这里面也有人罪性的原因，但是我们讲上帝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我们只有一个心意，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给你祝福，给你恩典，给你好的，一切好。不好的到哪里去了？不好的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担当了。上帝的愤怒和刑罚到哪里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承受了。所以上帝的意思是好。你真的明白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能够分得清楚，好多事情分得清楚，这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软弱，很多的时候的错误就在于说把一些不是从上帝来的当成是从上帝来的。比如说上帝的意思是祝福，上帝的意思是施恩，上帝说了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走路的时候扑通摔了一跤，或者有恶人害你伤害你，这是上帝做的还是魔鬼做的？后面魔鬼做。约伯头上生疮，孩子被害，财产被夺，圣经上面讲是上帝干的还是撒旦干的？弟兄姊妹，撒旦干的嘛。你怎么会有一些基督徒把这些都归到上帝身上？你就搞错了。上帝的意思是祝福，你真的搞清楚。那你那什么意思？上帝不掌管？上帝掌管，但那不是上帝做的。恶人犯罪，上帝掌管不？小偷偷东西了，是人偷的还是上帝偷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话讲的都让人听不懂了？有些人，哎呀，钱包丢了，感谢主，人家误会了，感谢主，你的主把钱包给偷走了？不是，小偷偷的。小偷偷钱包是不是上帝想让他偷的？上帝说最近十一奉献没奉献好，这样偷一把，是这样子的吗？你把上帝想成什么了？上帝成了黑社会了？你搞错了，这是恶人做的，上帝不愿意，上帝要丰丰富富的祝福你。我们在讲台上也反复强调，我说我不要求十一奉献，你那是旧约讲的，新约的原则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你不要把这些搞错了。特别是有些人一看到出信的弟兄姊妹特别比较富有一点，就跟人讲十一奉献，我说你居心不良，真是居心不良，牧师都没讲，你跟他讲这些干什么？是不是？你不用这些，你真正清楚这些，因为上帝让我们带到他面前来是干嘛？是祝福我们。他不管他有钱没钱，他刚信主，他是个属灵的婴孩，他需要被抱在怀里的。你见过哪个给孩子嘴里面不喂奶，还从他嘴里抠一点东西出来吃啊？是不是？这就不对的。你真正明白这些之后，上帝的心意是祝福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你真正去看圣经的话，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说上帝跟我们要的，甚至旧约讲到奉献的时候说什么，上帝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千千的牛和万万的牛羊都是我的，我缺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缺，你给我啥呀？你要给我啥呀？都是我给你们，你明白了吗？我要给你们，你现在贫穷，你现在艰难，我给你，就是这样，你知道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的福音。这个福音讲到上帝的时候，他是爱，他爱我们，所以讲福音要讲爱。有些人反对说你们老是讲爱，那难道没有上帝的公义了？我说有，当然有上帝的公义了，但是讲爱的福音是没错的。你讲公义讲过头，很容易讲成律法，没有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讲上帝的爱是没有错的。圣经上面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很清楚，如今长存的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爱。神心是爱，怎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不讲说有公义，有愤怒，有爱？最大的是公义和愤怒，有没有这样说？你看到有些基督徒传福音传的是愤怒，传的不是爱，这不对的，弟兄姊妹。神心是爱，上帝用什么吸引我们？上帝是不是用公义愤怒把我们吸引过来？上帝用什么吸引我们？上帝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这就是上帝的心。上帝为什么收纳我做他的儿女？因为上帝爱我。我很多的艰难，我内心的痛苦，别人可能不知道，上帝说我知道，所以我要抚慰你，我要保守你， 别人看你很刚强，上帝知道说你是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不吹灭。你晓得吗？这就是神的心，这就是福音。你看看主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的。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根本不像耶稣，嘴里面整天讲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偏偏在传福音上不效法耶稣。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有几次讲罪责备人的，又有多少次是无条件的安慰人，无条件的怜悯人，无条件的医治人的。他对着法利赛人他讲了一大篇马太福音23章责备的话，对吧弟兄姊妹？这样责备的话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多少处？有多少处？耶稣基督讲了多少处？主耶稣基督发过几次火？特别对慕道友，我在问主耶稣基督发过几次火。主耶稣基督发火只对两种人，一种人法利赛人，一种对门徒。门徒什么时候发火？门徒拦住小孩子不让小孩子到主耶稣面前，把主耶稣给气着了，就是说不要拦阻他们，叫他们到我面前来，将来在天国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那些人嫌小孩子，那个时候小孩子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穿得很光鲜，可能鼻涕啥的身上也脏脏的，主耶稣怎么样子呢？故意让门徒看到明白，抱在怀里。你注意圣经上面讲那些小孩子过来，主耶稣不是冲他们笑一笑然后怕沾脏自己的手，不是，把他抱在怀里面，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这就是主。你去看主耶稣有几次向慕道友发脾气，你去找那个少年官自义不自义，丁子妹自义吧，主耶稣跟他发脾气没有？就是这样。但你看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怎么传福音，人家甚至有些慕道友是谦卑受教的姿态，被我们那些基督徒狂轰滥炸一番，没被炸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帝保护他。你知道你那个时候是在传福音吗？你后面才是魔鬼，他这里是上帝，你知道吗？你后面你那轰轰轰，谁在轰啊？这个人要到上帝面前了，你在那轰炸他，谁想轰炸他？不让谁一个人想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谁想轰炸他？我问弟兄姊妹，魔鬼。所以你在轰炸他，你在谁那边？你别以为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都在上帝那边，有些人不是传福音的，有些人离上帝很远。上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那原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怎么样子啊？进荣耀里去。这就是神的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你要去认识谁呢？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面当上帝想把我们接到荣耀里面去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呢？他让主耶稣基督做救恩的元帅。你必须注意到这一点，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就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这里面元帅这个词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元帅的，英文的圣经这里面翻译成先锋。然后这个元帅这个词它是原来的那个希腊文那个单词我就不读了，那个希腊文那个单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领袖统治者王子，还有包括这里面讲的元帅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创始者的意思，就是在我们也是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第12章第2节的时候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个创始就是这里元帅这个词。那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得知道说上帝差遣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为什么上帝差遣主基督做我们救恩的元帅？咱自己打行不行啊？我知道要得救很重要的是吧，上天堂很重要的，那我们努力吧。你知道我前几天我不是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说从原子弹看阴性称义，然后有人在 QQ 里面问我说这个，因为我在里面我讲了一句话，我故意讲的，我说有些人把那些破烂玩意儿什么攻克己身对付罪拿来给人讲，不把赦罪的福音给人讲的，那攻克己身这些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吗？好，那个对付罪，那个致死罪不是圣经上面讲致死？他其实圣经上面讲说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肉体，阿门吗弟兄姊妹？其实靠着圣灵致死肉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把罪搞到自己不犯罪。什么叫靠着圣灵致死肉体？我们的肉体怎么死的弟兄姊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怎么讲？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怎么样子啊？耶稣基督活在里面，我已经怎么样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你肉体怎么致死的？ 你怎么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你说耶稣定过十字架，我每天找个敌人当当，这不行是吧？所以有些人想，耶稣是定十字架，咱也不能拿钉子扎自己手，活也干不成了，每天定罪自己，觉得这叫定十字架，对不对？对不对？这是不是圣经的讲解？这是你的讲解。所以我说这就是破烂玩意儿。为什么我讲这些？就是一个人要领受救恩，一个人要领受救恩，在领受救恩的路上面其实充满了征战。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讲，我说我希望，比如说我们有以前受一些错误的影响，有些弟兄姊妹整天一讲什么都是征战征战征战，是吧？早晨起来鞋找不着都是征战，是吧？袜子穿错了也是征战，那个是过头了。而且喜欢讲征战是为了吓唬人，你知道有些教会为什么喜欢讲征战？因为好做军事化管理。你知道什么叫军事化管理不？军事化和一般的政治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军事化，就是头说了什么就什么，是吧？往那儿走他就往那儿走，前面是活他也得走。有些教会的那些牧师长老是为了一己之私反复强调征战严酷可怕，所以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不听我们教会完了。然后吓得大家，好吧说吧，干嘛就干嘛，是吧？辞职就辞职了，是吧？说不要做那个，然后赶紧不敢做，明明家里需要缺钱不敢赚钱，过分讲。但是我说也有些人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说我们信耶稣哇美得无比。我说是美得无比，真的，今生你仰望基督的时候就美得无比，但是今生和我们永世之中住在天堂里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天堂里有没有征战？弟兄姊妹，天堂里有没有艰难？天堂里有没有眼泪？没有。今生有没有？有。今生有很大的征战，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这里面把基督，我们的主基督讲成是救恩的元帅，这就强调的是征战。而在你得救恩持守救恩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征战，这里面的元帅是谁？耶稣基督。大家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我们以前很喜欢讲，后来我们不太讲了。不是说这个故事不宝贵，而是因为以前那些错误的，就是我们说的一讲都是讲的紧张兮兮的。但是这个圣经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呢，就是约书亚打耶利哥城，大家记不记得？约书亚要打耶利哥城，然后他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耶利哥平原，一进到耶利哥平原，在旷野40年一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停止了。什么事情？玛纳就停止了，对吧？玛纳停止了，他们还有存货，他们还能吃迦南地的土产，但是他们必须打仗。如果打不下来，在这个地方安定不下来的话，他们就完了。第二年如果他们没有庄稼吃，没有粮食吃，他们能不能活下去？活不下去。他们那时候有多少以色列人？几百万啊，弟兄姊妹，几百万人啊。因为打仗的勇士都几十万，小孩子妇女呢一算肯定有几百万，所以他必须打。这个时候其实约书亚，我相信约书亚又勇敢又坚定，但是约书亚也和我们一样，他也是有软弱。然后他去耶利哥城，去城外去看一看这个城。我们说那根据考古，耶利哥城是非常大的一座城，城墙又高又厚，这个城不好打，太难打，太难打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突然遇见了一个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不记得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拔刀而立。约书亚这个时候就根据他的一了解，他知道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站在哪一边才是决胜的关键。所以他，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他们的？结果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在旧约显现的耶和华，这个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帮你的也不是帮他们的。这是大侠是吧？这是一个独行侠？不是。主怎么说呢？主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是圣的。然后后面仗怎么样？就得胜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说你不要那种宗教捆绑，不要那种整天想跑教堂然后不想面对世界，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征战？有，有征战。我跟你讲，跑教堂那些人是不想征战的，不去工作征战少很多，是吧？跟家人传福音遇见难处属魔鬼的，其实这个征战赢了还是败了？败了。你一说他属魔鬼的已经失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面对这些征战的时候，谁来做元帅呢？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
他是救恩的元帅，真的，因信称义，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放下什么门槛拦阻使我们不能得福音的？有没有？我们刚才讲了，连一块钱都没有，连一个最低的要求的也没有，只要你接受基督做救主，你就能够得救。但是上帝没放下拦阻，等不等于说没有拦阻？谁放下拦阻？魔鬼放下拦阻，世界放下拦阻。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人心之中有很多坚固的营垒，我们要把它攻破了，才能把人心掳来交给谁啊？交给基督。这个就是征战。但是当你要征战的时候，你得知道谁是元帅。弟兄姊妹，谁是元帅？耶稣。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你必须晓得说，我们为什么上帝要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恩的元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基督做元帅，才能带领我们在这么大的征战当中站立得稳。而且像我们上次讲的，罪很可怕，只有基督能够征服，对吧？同样道理，其实从位格的角度来讲的话，罪是没有位格的。我再强调，罪不是位格的，罪，我们人是一个人，对不对？我说我是个罪人，同意吧？我说我是个义人，同意吧？但是罪本身能不能单独存在？不能。但是有没有单独存在的仇敌？有。魔鬼是不是单独存在的位格存在？魔鬼可以向人说话，可以欺骗人。我就注意，我说为什么基督要做救恩的元帅，你得注意一件事情，单单就魔鬼我们这个大仇敌而言，其实只有基督能打得败。你说不，梁弟兄，你欺负我没读圣经啊，我读过的，以弗所书六章讲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把魔鬼打败。我问你，那全副军装都是什么呀？你有没有注意到全副军装全部都是福音，阿们吧。救恩的头盔是什么头盔啊？说救恩这两个字做的头盔，还是福音呢？公义的护心镜，你哪来的公义啊？是不是因信称义来的义啊？真理的腰带是什么真理啊？是律法捆绑还是福音的真理啊？脚上穿的是什么鞋？平安的福音鞋。手里拿的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福音真道。你明白吗？能够打败魔鬼的只有耶稣基督。我为什么强调这点？我再做一个对比让大家去明白。我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在我们所有人类当中，除了耶稣以外，最杰出最厉害的人是谁？除了耶稣以外，秦始皇吧，凯撒吧，苏格拉底吧，是不是这些？这些人比起没有堕落的亚当如何？谁厉害？亚当。亚当面对魔鬼的试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也不要那个啥。其实亚当原来给动物命名，他知不知道动物不会说话？知不知道动物不会说话？他是明白的。蛇突然向亚当夏娃说话了，亚当知不知道出事了？按道理就应该知道出事，他知道出事了，胜过魔鬼没？没有。亚当当时智慧充足不？像有些人讲的说，亚当那时候眼睛还没明亮呢，是一个懵懂的，那就是责任在上帝身上，你知道吧？亚当睡觉还睡得懵懵乎乎的，然后一头撞到墙上去了，然后就下地狱了。那这上帝太不公平。亚当那个时候是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以自己为义，以自己为真理，以自己为启示，这个时候他成了所谓的眼睛明亮。但是你必须知道说，在亚当他犯罪之前，他在真理，在这个福音这些认识上面，他是聪明，他是智慧，他是明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亚当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有能力的，是吧？他打败魔鬼没有？还是魔鬼打败他了？所以亚当是我们当中最有能力的打败魔鬼。你呢？你说我，如果当初在伊甸园里面是我的话，我才不会上魔鬼的当呢。我说说这个话就上了魔鬼的当，同意不？这个话是谦卑还是骄傲？懵啊，是不是啊？懵逼的深不深啊？太深了。真正谦卑的人就承认说，亚当不行，我也不行。你有这个谦卑的态度，才至少不上魔鬼骄傲的当。你说，我是广东人啊，我如果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话，见到蛇我就煮了吃了啊。你这是叫骄傲糊涂，你做不到的，你明白吗？你根本比亚当差很多档次。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中国最厉害的是乒乓球，是吧？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那个乒乓球世界冠军是谁啊，这反正因为人才辈出了，什么王浩啊之类的，假设这个乒乓球冠军出来了，人都会觉得他世界冠军，遇见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跟他打乒乓球三下两下15分钟把他给横扫了，一分没得把他打倒了，你也会打乒乓球，我问你，你这个时候你说打得这么差，等我上去干掉他，如何？你这个态度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你说他把我们的世界冠军15分钟横扫，一分没拿就打败了，你说我也会打乒乓球，我上去把他干掉啊，我把他打败怎么样？这是谦卑还是骄傲？骄傲。我们当中最出色的乒乓球选手就是亚当，上去一个回合一分没拿被魔鬼给打败了，你觉得你有本事打败魔鬼？所以我说那些什么攻克己身啊，对付罪啊，靠自己致死罪啊，是破烂玩意儿，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本事把罪给搞定，你有本事把魔鬼打败，耶稣还定十字架干什么？耶稣就坐着高速客机下来转一圈，然后再飞回天上就算了，你有这个本事还干什么？有些不不不，我靠着圣灵，是啊，照你这样说的话，耶稣也不用定十字架，你靠着圣灵就够了，还要耶稣干什么？你要第三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三位就够了，你要耶稣干什么？所以灵恩派有些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知道吧，就他太讲圣灵，把耶稣给忽略到，其实谁是救恩的元帅？圣灵是救恩的元帅还是基督是救恩的元帅？基督啊，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真正晓得这些时候，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做我们救恩的元帅，率领我们征战，带领我们得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了，你明白吗？我说，而且你看主耶稣基督做救恩的元帅的时候，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是什么？就是元帅，这个我们说英文圣经翻译成先锋，就是他走在前面。我也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去年还是今年看这个什么讲这个范冰冰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武媚娘，是不是、啊、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李世民啊，唐太宗李世民。我说你怎么突然讲到李世民？我跟你讲，李世民真是能打的。你去真的看历史，这个有些这些宫斗剧其实没啥意思。你要真的李世民打仗是很厉害，但李世民打仗有一点很像这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做救恩的元帅。李世民打仗的习惯不是站在那里指挥，他是带几个精锐。那个时候其实隋末的时候英雄辈出，打仗打得很激烈，而且那时候开始出现重装甲打法。李世民怎么打呢？他经常是带着他几十个甚至有时候是几个精锐，然后两军对垒了，明天要开仗了，今天做什么事情，李世民带着这几个人冲到阵中，就他这几个人骑着马，所以李世民有八骏图啊，或者有时候叫六骏，就是他有几匹宝马都是很好的，骑着这些马冲进去干什么？探探敌人的虚实。他这几个人冲进去，然后打了，然后冲一圈冲进去，甚至看看能不能冲到中军帐去，冲到中间去，冲不到中间差不多了，敌人挡得很厉害，再都回头回来。回来的时候李世民还经常什么呢？你们在前面走，我殿后。他的剑法又高超，枪法又厉害，这是真事儿，这我不是跟你讲隋唐演义，这是真的。然后回来以后说了，行了，基本上对方的这个实力如何我心中有数，而且他那些士兵也很得鼓舞，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的头，我们元帅昨天冲了一个来回了，已经仇敌已经害怕了，你知道吧，因为杀不了李世民，又放箭又什么，所以他有几匹马，比如说那个电影里面好演了，有一个叫狮子冲，他那匹马真的是他的骏马，那匹马有一次冲进去是什么，前胸中了四箭，这个马屁股上还中了一箭，就是中了五箭，这个马还把他驮回来了，好马吧，好马，所以他说这是好马呀，这是我的战友啊，但是猛的还是李世民，对不对？那他作战的方式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李世民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那我刚才讲了说，这里面元帅这个词的意思有创始者的意思，有开拓者的意思，有领先者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恩的元帅，从来不是他站在后面说，同志们冲啊，他往后退一步。他不是的，他是走在我们前面，把一切拦住我们的障碍给我扫平，带我们往前走。你注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红海前面的时候说过，在他们前面有一位使者，有没有注意到？ 然后当埃及追兵追过来的时候，那位使者突然就绕到他们后面去了，然后又成为一道火墙，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怎么样隔开。这里面讲的是谁？讲的就是基督。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就希望大家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做救恩的元帅，他就是这么勇猛的，他就是这么勇猛的，弟兄姊妹，他是勇得不得了的。他在前面带率领我们把障碍除去，把仇敌打败。你是跟着这样的一位元帅在打仗的，你知道吗？你不是跟着一个空头元帅。我们经常会讲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不，我们打的是什么征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打的是肉体的战争的话，耶稣在天上我们确实吃亏。我们打的叫什么征战，弟兄姊妹？属灵征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先锋，主耶稣基督是开拓者，主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者，主耶稣基督是做我们的前导，做我们后盾的上帝。你知道这一点，这个就是福音。你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必然勇敢。阿们吧，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把勇敢定义成为我要像基督一样，我要像元帅一样，我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个人是耶稣。你跟着耶稣，你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跟着耶稣也叫做勇敢，你明白吧？跟着他去传福音吧，怕什么呢？这个人，我又怕传了福音他不信怎么办呢？我跟你讲，这个人主若拣选他，主耶稣基督会在你前面做工的，你就传你的福音。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一定在你面前信了主？不一定。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神说在这城中有我怎么样许多的百姓，也勇敢去做吧，因为他在前面率领你。我们教会要改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更新。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我们不看人数？为什么我们不看别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知道主在带领我们。如果不是主带领我们，我们早垮了，我们早完了，我们早被仇敌吞吃了。我们就是一直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主是救恩的元帅。你真正明白这些，真正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晓得。比如说我再讲一点点让大家去明白，你去看有些小孩子有的时候喜欢那种超级英雄片，比如说最近像美国经常拍那些超级英雄的那些电影，是不是漫威动画的那些什么钢铁侠啦，什么超人啦，反正他其实人都喜欢英雄。有没有人喜欢狗熊的？我听听啊，有人说我就喜欢窝囊的人。不会的，因为你里面有一种尊荣感。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牧羊人，阿们吧，他爱我们，阿们吧。但是我们有时候把主耶稣基督给框到一个我们自己里面框架里面去，以为好像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窝窝囊囊的人。我说不，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超级英雄，他才是真正的超人，他是最伟大，他是最尊荣，他是最有能力的。大家记不记得当那些人来抓主耶稣，犹大带着人来抓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人因为是晚上，又不像我们现在灯开的雪亮看不清楚，犹大要过来抱着他亲嘴，因为怕人把彼得当成耶稣给抓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主耶稣基督向前一步，你们来找谁？他们说我们找耶稣。主耶稣向前一步说我就是。你注意圣经上面讲说他向前一步的时候，那些士兵怎么样子？那些士兵是不是呼一下围上来？没有，那些士兵就向后倒了。要按照我们中国写武侠小说那些，就是说强大的气场，你知道吗？就是一站出来那些人就倒了。当然主耶稣不是什么练气功什么，不是那些，我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去明白说主耶稣基督是超级英雄。你要给你的孩子讲英雄故事，塑造他的品格。圣经上面英雄故事多不多？多。但是唯一最大的英雄，从来没失败过的英雄是谁啊？耶稣。他是我们的元帅。你跟着这个元帅会不会失败？我问弟兄姊妹。就是那个时候我再讲回李世民，李世民那时候英雄很多，你知道吧？但是这些英雄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选一个明主，因为跟错人了，最后就家破人亡，不但不能建功立业，最后可能死掉，对吧？所以那些很多英雄都归的跟李世民了，因为发现这个人太厉害，智慧、用兵、勇敢都不得了。我刚才讲的李世民带着几个人冲去打仗，那时候你知道李世民那时候多少岁吗？21岁，才20岁出头就这么厉害，十几岁时候就显出超人的能力来，就是这样。但李世民厉害还是耶稣厉害？我再问弟兄姊妹，李世民是杀人的，耶稣呢？ 耶稣是救人的。李世民让很多人佩服他的地方就是他冷酷无情啊，他做判断的时候，耶稣让人佩服的地方在哪里啊？他的温柔，他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你跟着耶稣这个元帅会不会吃败仗？会不会？不会。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最后我们简单讲一点，因为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重点，就是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你得抓住这一点，弟兄姊妹，你得抓住这一点，你是耶稣的弟兄，你是属基督的。这里面讲的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里面就是说的一个是讲主耶稣，主耶稣认同我们不认同，弟兄姊妹，认同。那么我们认同耶稣不认同，他认同我们是降卑，我们认同基督呢，这叫升高，你明白吧？所以我们星期四晚上跟大家讲过，我们下次还会详细再跟大家去讲，就是说你真正明白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使命感，弟兄姊妹。什么使命感？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天国的子民，我的元帅是基督，他是救恩的元帅，他率领我的。我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庸庸碌碌活着的，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很短暂，很宝贵的，有些事情只有今生能做的。然后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基督在率领我的，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不能随随便便，我不能轻轻易易，我得像就像普遍恩典都有些人说浩然天地正气长存，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他说浩然天地正气长存，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黑暗，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有些人在普遍恩典之下他都说我不承认，我不认为最后邪能胜过正，我认为正能胜过邪。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就是这样相信。但我们呢？基督徒呢？基督徒更相信这一点，浩然天地正气长存，因为我们知道正气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从上帝来，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不要看眼前的现象，现象上看罪恶好像掌权，实际上上帝在掌管，正义一定是得胜的，光明一定是得胜的，真理一定是得胜。我们传福音有人嗤笑我们，对不对？你去看包括很多人喜欢讲美国，其实比如说受进化论的这些侵蚀影响也很多，同意吧？但是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面讲说神创造，讲说神救赎，讲说神最后要来审判，他们说这些都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我怕不怕呢，弟兄姊妹？我不怕，因为真理一定得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是跟他在一起的，他认同我们，因为他降卑，我们认同他是我们心智的提升。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可能也不应该做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我们其实应该为主打美好的仗，为主跑当跑的路，我们要像战士一样，我们是主的羊，同时我们是主的战士，我们要像狮子一样勇敢，我们要像牛一样的勤恳，我们要像蛇一样的灵巧，我们要像羔羊一样的温柔顺服。哎呀，牛良牛，这太难了，当然难了。在人是怎么样？不能。在神呢？凡事都能。我们可以的，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你得相信这一点。当我们真正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你去看上帝对我们的爱，他是我们的父，收纳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神的旨意必要成就，无人能够拦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差来给我们做救恩元帅的，他要率领我们征战，率领我们得胜，他要让耶利哥城垮塌掉。李世民再勇敢比不了耶稣，世上的那些英雄再厉害比不了耶稣，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真正去知道，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信心就不断的在恩典里面得到坚固，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主的弟兄，所以我们在世上活一个有使命感的生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次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怜恤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和得胜的主。
我们祈求主你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子民，引导我们，使我们信心坚固，使我们仰望基督，也求主耶稣基督的恩不断显在我们身上，就是主基督率领我们去征战，去得胜，包括对我们里面自身的软弱，包括对这个世界，主祈求你都引导，祈求你都保守，祈求你都眷顾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有属基督的，我们乃是神尊贵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在主的荣耀当中站立得稳。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